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日前发布政策指南，明令禁止受理共产党员或其他极权主义政党党员以及与之相关成员的移民申请。该政策指南表示，具有共产党或任何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与申请自然归化效忠美国的忠诚宣誓不符和矛盾。有分析认为，新的政策指南将目标直指中共，可能是落实特朗普政府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政策的所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那么如何解读美国政府的这项新的政策措施？新政策落实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能否起到分化中共与中国人民的效果？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
好，今天第二位嘉宾是明尼苏达州职业律师周东发先生。周律师，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你好，杨博士。
你好，周先生。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那么我想先请教周律师。周律师，请您来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新的这个移民政策，它和之前的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有什么变化？那么我们关注到这里面有一句话，说这句话说呢，除非有豁免，任何是或者曾经是美国这个国内或国和外国共产党及其他以及其他这个极权政党的这个党员呢，或者与之相关成员的移民都不被允许进入美国。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今后这个共产党员都不能来美国了呢？
这个怎么说呢？是这样。它有个大环境、小环境的问题。那么从移民法角度，这个移民法，这个在从1952年移民法里面，就实际上这一条就没有改过啊。你要知道，这个移民法一开始，比如说1918年曾经有过，那么主要是针对当时俄国革命嘛，针对这个无政府主义，还不是针对共产党。然后1940几年针对的纳粹党，50年以后针对的共产党，那时候东西方对峙，所以他这个移民法从52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变，他之中取消了一点东西，比如说那个当时这个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或者苏联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也在内的，你如果是到了美国来作为绿卡，你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你想转公民是不可以的。那么90年以后，那么你是美国共产党这一条呢就把它去掉了。所以从这个整个移民法来说，它是没有变的，它一直都是你是共产党，你485上面你要必须要说。那么为什么现在出这个政策，那么影响是在哪里呢？现在这个政策呢，就是说切实落实了这种政策，它并不是说它那个本来没有法现在有法了，它只是新政策，就是说怎么个对待法。它现在那个移民官员，比如说他有很明确的步骤，第一步是不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直接打掉，第二步你共产党了，那么你的这个在共产党内的活动，他的用意，他的用词啊，叫做有意义的，叫英语叫 meaningful， 是不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打掉， OK， 好了，没意义的再看你是自动的还是被迫的，或者是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听到的例外和豁免，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外是指这个移民法当中有两个例外，豁免是指移民法当中专门给你指定的豁免，这个跟例外是不是一回事儿？豁免跟例外是两个概念。那么移民法里面的例外只有两个，一个是非自愿的，一个就是你已经停止了，5年前停止怎么办？各有各的门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移民法就像税法一样的，举证责任是在申请人本人。那么这个申请人有责任通过口头的作证，通过书面的声明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证明我是被迫的，这是第一个条件。要么就是离党了，5年离党了，要有这证据，所以这是只是唯一的两个例外。那么你如果这个两个例外都不适合，你不能，也485也不行，这个485完成了以后转公民也不行， 那么现在呢，加上一条，你外国党员，你这党员进来也不行，除非你有这个两个例外。那么两个例外都不符合怎么办？豁免，走豁免这条路。豁免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不能回去啊，我回去我家里老婆孩子怎么办？是不是？这个是不仅要这样做，而且还要说明，你这个豁免还要说明你对美国政府不构成威胁。不构成威胁，它有好几种，间谍，什么？现在最近又加上那个那个叫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这个知识产权，你不会偷吧？还有几种理由，这就是所以他现在这个移民法，他不是政策，可能是稍微新一点，就是他这个步骤比较明确，步骤比较明确，但是作为这个法律，他一直是在的，只是现在开始实施了。
嗯。好的，谢谢周律师帮我们的解读啊。那我接下来想请见杨博士啊，杨博士就是有很多这个分析，其实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啊，这个声音啊，这个大家很早就已经嗅觉到这些变化了哈。那么有很多现在很多分析认为这个政策其实主要针对的是这个中共党员，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字里面并没有说是中共，但是他说是共产党员，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都是针对这个中共党员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我想听听听您的看法。另外呢，就是说美国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共这个党员人数庞大，有9000万这个党员，那么如果你再把这个共青团还有或者更小孩参加这个少先队都算上的话，这个打击面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呢？
好，刚才周律师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有一个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律不是新法律，是老法律。但是这几十年来的这个法律啊，实行的时紧时松，那基本上是在最近的三四十年，应该说是比较松的，尤其是冷战以后，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一块，基本上实行起来是非常非常松的。因此，这次的这个所谓的政策指南，只是一个政策上收紧，而不是改变的法律。这个政策的指南无非是告诉移民官，就是说你要严格执行这个法律，这个法律非常清楚，程序也非常法律，所以也非常清楚，所以你必须严格执行。这样的政策指南出台呢，它不是今天一就推忽然推出来的，这两年大家一直在讨论啊，怎么对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影响啊，是包括盗窃技术等等大外宣怎么进行限制。其中这个方案呢，一直是在讨论的内容之中，就是说通过签证的方法来限制中共党员入境和限制中共党员啊移民。所以这个政策指南的出台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啊出来的啊，这说明什么呢？美国呢，在外交政策上来这个层面上，的确是把中共当作是第一个威胁。啊，最大的威胁对国家安全等等造成威胁。那回到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共我们知道9000多万的党员，那这个还加上和中共相关的一些组织，它里边也提到相关的组织，包括共青团啊、少先队啊等等，这实际上都是中共相关的一些组织，人员非常庞大。在这个实行这个法律的时候能不能实行，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政策给提出来，严格执行这法律，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就会对每一个案子进行详细的调查，但是他重申了一个原则，如果你是中共党员，在入境的时候啊隐瞒，在办绿卡的时候不符合那两个例外条件的时候隐瞒，到最后也没有申请豁免的话，那可能你就不可能会这个得到规划成为美国公民，也不可能移民，甚至有可能会有其他的法律上的后果，比如说递解出境等等。这样的这个信息反映到中国去的话，就会使得一些年轻人，他本来是想来美国留学的，但在中国的时候呢，他又想加入中共，这时候呢他就不想加入中共了，因为他冒着一种风险，未来或者入不了境，或者入境以后有各样的麻烦。这样从这个角度上呢，可能瓦解中共在中国老百姓里边的支持度。那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觉着美国最近的政策背景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如果能够再做得更细致一些，把普通的党员和有罪责的党员再加以区分的话，可能这种打击的精准度就会更高。不但这个团结了这个一些应该团结的人，那么同时呢，也打击了应该打击的人。
嗯，好，谢谢杨博士的分析。那么周律师啊，就是我想再听一听您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个新的政策出台以后啊，这个中共党员如果入境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因为有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说，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得到核实的这个案例，就是说有中共党员在这个入境美国机场的时候就被拒，而且所持有的这个十年这个签证也当场就被吊销掉了。就是这个政策对于党员中共党员入境，它会有什么样影响呢？
实际上这个不仅是党员啊，刚刚杨博士谈到这个共青团员少先的这个共青团员少先的人好对付，他是十六岁以前，比如说这是好对付的事。但是他这个政策啊，他有一点他比较讨厌，他这个政策是呢，他说 affiliation with， 就是英语叫 affiliation with， 就是说你哪怕不是党员，你哪怕不是这个共青团员，你只要跟他有关联的，比如说你军队 OK， 你去当兵了，你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是自愿当兵的，他把你这个行为视为 affiliated with， 就是说跟这个这个党员有关，所以他打击的不是不光是党员，他是他这个用词很关键，他不仅是 membership， 就是说党员，他而且叫 affiliation with， affiliation with 这个概念很广，没有具体的界限，哎，所以还有一个叫 meaningful， 有意义的，他这两个法律里边没有定义。他怎么个定义？由移民官来定义，所以他这个宽度啊一下子广了，而且他的举证责任在申请人本身，政府没有任何举证责任，他就这样，就是说他有权利，他把你打掉，打掉他的用词叫 discretion， 中文的话他是有叫有裁量权，他有裁量权，裁量权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啊？你上诉不了，你没办法上诉，他说一就是一，他说二就是二。哎，所以这是个关键的概念，这是第二个概念。那么你485也好，加入美国籍也好，申请签证也好，你得要签字，你得要那个表格，对不对？485表格、260表格，表格里边都有一行，你从不从属一个组织，或者是共产。现在他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为针对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实际上这个概念更广，他这个法律没有改变的。它叫极权主义党，哎，朝鲜的劳动党算不算？算，极权的党都在此类。那么所以他在填表格的时候，不管你多少年，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这个材料在，对不对？你是或者是不是，你说不是你进来，以后发现你是，旧账新账一起算，哪怕你在成为美国公民两年之内，只要发现你撒谎，照样把你驱掉。这就是现在这个法的实施比较严厉，你申请那个中国人申请到美国来，你首先要过这一关，你是不是党员，是不是跟党有联系，你首先要过这一关。你如果比如说现在对那个军队的人不能进来，军队跟党的组织是，你不是党员你也要解释，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广特别广泛。那么这就意味着是一个签证的时间可能要长 ，OK， 第二。那么签证的这个检查的精准度要多，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是经常会听到的，到了洛杉矶进不来了，党员嘛进不来。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已经不是了，以前比如说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你在这个办公室办公，你不是党员，你照样进不来，因为这个是跟这个叫 affiliate with 有关的，除非你可以说我没办法。我为了生活所逼，我必须要打这份工作，但是这种事情呢，又有另外的解释了，也就是说，这个你要这个一定这个解释，一定就是说别人可以得到，但是你得不到，所以你才加入共产党，才能拿到这份工作，所以证明起来以前比较容易，一般呢，以前的话就写份声明就行了，呀，我从来都不参加，也不参加组织会议，也不交党费，我只是这个工作混口饭吃。这个东西以前就过了，现在他在第一步就把你拦住了，你的这个加入是不是有意义的？ 所以现在的他这个政策收紧，他不是他不像以前睁一眼闭一眼就可以了，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周律师。那么杨博士，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啊，这个中共这个9000万党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群体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共这个党员这个政党啊，它也是有非常有它的这个普遍性，也有它的这个特殊性。那么成员非常之多。那么当然，刚才你也谈到，这里边既有这个作恶的人，那么也有普通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党底层的一种党员。那如果就是说全面的去打击，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他是不是会在您看来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歧视性？那么是不是所有这些人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另外呢，就是我也想就是请听一听您对于就是最近就是现在就是您自己本人啊申请这个美国这个入籍的这个事情，后来因为这个党员的风波，所以出现了一些波折，能不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些方面的这个经验呢？
好啊，第一个呢，我觉着应该是没有什么歧视性，啊，你如果你把这个政党当作是个极端主义的组织，而且犯过诸多这样那样的罪行，那你作为他党的成员本身他进行限制，这是合理的啊，这个不作为这个歧视。但是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细致一些，我觉得的打击的精准度就会更高。那目前呢，由于这个新政策的出台，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啊，可能就更加严格或者更加主动。比如说以前你在拿签证的时候，这个你申请了，然后你说你不是中共党员，然后在窗口再给你做面试的时候，以前他连问都不问了，现在可能他就多几句话，就问你是不是中共党员，他反过来调过去问，马上就把你这个可能他就把你的谎言给你戳穿了。那么你入境的时候，以前就不用问了，你有签证你就入境好了。那现在可能会加一个程序，再问你几句。那么你在移民的时候，他又多加问你几句等等，就是说这种整个他就限制就多了，使得呢你像以前一样，就是我隐瞒了就没有问题，这种可能性呢在降低。这就反过来呢，就使得有一些人想来美国或者和美国保持一定的关系的一些人呢，认同美国价值的一些人，可能就最后不管什么原因，我就不想再加入这个中共了。那么就打击了中共在国内的力量，也限制了他在美国的一些这个活跃成员的一些进入。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考量是这样。那关于我自己的例子，我就觉得非常巧，正好我是最近被拒的啊，我入籍申请是最近被拒的，正好这个政策也出台了，而且在讨论限制中共入境的问题上，我们还参与讨论，说对我来讲是个极大的一个讽刺。我是1986年来美国的第一次，那我在1983年在中国加入中共，那个时候是正好是赶上中共改革开放啊，胡耀邦当政，他呢就说年轻知识分子来加入共产党，从内部改变，那很多呢年轻学者都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我也是加入了共产党。但到了1986年的时候来美国了，来美国的话，在填那个签证申请表的时候，刚才我们说那一项就是没有诚实的填写。没有诚实填写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时期我们作为公职人员啊，去申请签证，那时候外事办都要给我们办训练班，而且明确的告诉你，你不能暴露你这个中共党员的身份，你暴露了以后你根本就进不去啊，所以一律的要填这个不是啊。另外我们也被这个告知，就是说所有的中共党员所有的这个入境美国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你不要认为你是例外。那所以那个时候当作没有什么事儿，而且美国那时候也非常宽松，就根本不管，所以那个时候就填了不。后来呢，就这个64我回去参与这个运动，然后这个目睹了大屠杀，然后回到美国，然后政治避难，这一路下来就绿卡什么到了，一直我也没有拿这个美国公民，因为我觉着做人权工作，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来做中国的人权工作，可能可信度更高些，而且能堵住中共说啊你们外国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这张嘴啊。但是后来呢，我这长话短说，就是旅行起来非常麻烦，我既没有中国护照也没有美国护照，中国拒绝给我护照，美国我这边又不申请入籍，所以我在国际旅行就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后来连入联合国都很难了 啊，没有这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护照，所以我就决定去申请公民。申请公民的时候，背景调查什么也都结束了，然后最后面试的时候，他问我还有什么补充的，我就说，啊，我在入境的时候没有诚实的告诉我是中共党员，你们调查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或者未来也许发现点，但是我没有欺骗美国政府的任何意思，我希望当时是希望能够澄清一下，但是没想到呢，这成了问题。他就说 OK， 本来可能当天就可以决定给我啊美国公民身份的啊，他就说那我们回来再做进一步的调查，你再接受通知。后来就给我拒了，拒了呢，除了我在入境的时候没有诚实的填写，到了我申请绿卡的时候，就是刚才周律师所讲的那个五年期，我还差，你有两种算法，反正两种算法我都还没有过五年期，一个是自动脱党，一个是八九年被开除党，两种算法还都不过五年期，那时候必须去申请豁免才能去拿到绿卡，这是法律规定，但是没有这么做，仍然是这个按照入境式的那个信息来填的。现在我回忆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大的可能就是第一不在意，因为你觉得无所谓，美国也不在意，我们现在都反共到今天这种地步了，还有什么谁会在意我呢？以前的那段根本就无所谓的一种历史啊感觉。好，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可能律师说，你既然入境的时候没有填，你现在就不要填了，省得麻烦嘛，就这样一路下来了。但是呢，就到了第三关开始规划入籍的时候，和前两次的信息不一致了，所以我现在就被拒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在这儿强调一点，并不是说每一个中共党员来美国移民都没有希望，但是刚才这个周律师已经介绍了有两个例外，而那两个例外的证明或紧或松你怎么证明的问题了。另外就是一个豁免，就像我那个情况，当时申请豁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但是就没有申请，现在就成为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中共党员，你要成为异议人士，要这个反对共产党的集权的话，你来到美国仍然有可能去移民，只要你能拿到那个豁免。
好的，谢谢杨博士的分享。那么周律师，我先想请教您，就是如果现在中共党员还想移民美国，他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很多网上都在说要求这个党员退党，那么他们现在退还来得及吗？那么美国调查这个移民局啊，他们会怎么调查这个申请人是不是党员呢？
领馆和使馆他有一个名单，他这个名单也都是在网上找到的，他这个人名了以后他把他打进去查一下，因为这个名单怎么来我们不知道，对啊，他各有各的途径，有的人说呢是专门找这种学术刊物上面讲出来的，你是军方的那肯定就出来了，什么领导人开会什么东西，他有他途径我们不知道，具体怎么收集的不知道。那么像这种呢，退党五年已经讲好的，你不满五年，这个是硬规定，你没有规定，那你就是不行，这个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例外，他这个法律定得很死，例外就是例外，你不满例外，你就是豁免，豁免实际上也是很死的，豁免要么你就是这个你的太太或小孩是什么东西美国公民，或者你本身。那个是这个丈夫妻子，这是亲属关系的豁免，而不存在政治活动的豁免。所以现在杨博士他面临的东西，他可以说是我为人权服务，但是关键这个法律里边没有规定，他如果是说人权服务，你至多证明我对美国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但是他是两个标准，一个不构成威胁，第二个你要豁免要符合他的条件，比如说你这个你的太太啊小孩啊什么东西是美国公民，什么其他的直系亲属是美国公民，不然的话你这个豁免也达不到，所以他现在的政策非常死，他就是这样定的。那么有没有一个途径？有的，要通过国务院向那个美国的司法部长豁免，这个是一条线，这个是在法外之法，所以这是另外的一条线。
好的，谢谢周律师。那么我们时间不多了，我想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想请教这个杨博士。一个就是说，有人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提出要把这个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别对待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就说现在美国拒绝这个中共党员移民啊，他对于这样的一个 这个策略它会起到会不会起到这个预期的效果？那么您认为中国境内会不会出现一轮这个退党潮？
我觉得这个在基层很多的一些基层的党员，他对党的这个组织啊，这个那种认同度啊、认真度啊，基本上不是很高的。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里边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普通的党员，所以他们很多党这个党员都不交这个党费了。按照这个党的这个纪律的话啊，规定的话，那你不交党费多长时间以后你自动退党。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习近平要让大家来收党费啊，要重新恢复党组织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表现可能一种消极的对待，比如说本来想加入共产党的他不加入了，哎，你也看不出来，对吧？本来呢我还想交党费的，我就不交了，我就脱党算了，对不对？就用这种办法消极对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会起到一个就是更少的人愿意加入中共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由于移民局的这个严格的控制，比以前更加严格的控制，那会限制一些可能有带有特殊任务进入美国的人的进入美国啊，在这以往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着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但还是我是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中共的这个党员是九千多万，接近一亿人，那这里边呢有很多人和普通老百姓几乎没什么区别。说如果能够精准的打击那些罪恶分子的话，我觉着如果在执行的时候稍加区分，那就会更加好一些。关于这个豁免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当然可能还有很大的途径。在90年代我在申请那个绿卡的时候，那豁免是非常容易拿的。由于虽然他没有说明确规定就是你是政治上进行豁免，但是你本身就是要你不能够送你回去，那他送你回去你马上就要进入监狱，这本身就构成了某种条件。或者啊，这个是另外的法律的，就是说你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非常有贡献，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就不是这个另外的法律进行管辖的了，可能这是有些重叠，但是到最后是怎么判的，这可能是一个法律的专业问题。我就是说他虽然说中共党员不能这个移民了，但是呢还是有给很多愿意离开这个党，愿意这个做异议人士、反共产专制的人，还是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和条件。
好的，对不起，我还想请教杨博士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啊，很多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领导干部，或者说是精英阶层啊，他们会有一些这个他们的亲属或者是他们子女都在这个美国。那这个新的政策出台以后呢，会不会对这些人的这个切身利益、个人利益会产生一定影响？那它会不会起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个瓦解中共的一个作用呢？
我觉得这会这个对他们起到一种阻吓的作用。但是对于以往进来的怎么进行执行，现在从这个指南里边还看不出来。比如说他有一个既往不咎的一个原则的话，如果在这实行呢，已经进入的、已经把财产进入的，怎么去追责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
好的，最后还剩这20秒的时间啊，想请问周律师，就是说这个政策出炉以后，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不会又大大减少了呢？这个人数？
这个特朗普政策下边那个移民明显在减少，这是那个劳工减少和移民减少，这个是，而且他的政策现在到12月31号在境外入境的人全部停止，这个政策还在的，所以这个政策都在的，那个明显减少，这个是肯定的。接受全球的这个难民比往常不知道少多少，所以他这个政策是反移民的政策是在的。
好的，那非常抱歉，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周东发律师和杨建烈博士参加讨论。那么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